各位弟兄姊妹，主我平安。好感谢神今日能够同你们分享神的话语。我们开始做祈祷。慈爱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带领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今日能够如同一人聚集在这个地方，我们愿意用心灵诚实敬拜你。主求你都带领我们以下这段时间，高抹我的口，叫我所讲的都能够造就弟兄姊妹，帮助我们能够忠心来侍奉你。感谢神，祷告奉主的稣名求， Amen。 我记得在五年前呢，我一家人终于有机会就去中国大陆去旅游。咁呢一次係我一生当中第一次返去我的故乡温州。咁喺个乡村嗰度呢，我睇见我以前阿爷呢佢住嘅嗰间旧屋。我心里面喺度諗啦。諗下当时我阿爷住呢间屋个情况系点样。我觉得系好艰苦啊，佢嘅生活一定系好艰苦。咁同时都曾经想了个问题，假如 Karen 和我呢，我们留在中国，我们会不会生存下去呢？我们会不会过得愉快呢？咁其实当然是可以啦，但是有些什么目标呢？咁直到而家我们还未从神得到那个意象要去中国，但是我心里面是时时怀念中国。咁但是呢，在这个公元前538年，神却是呢感动波斯王古列他的心，他下诏去通告整个国家，凡是以前被掳来到巴比伦的犹太人，他都可以回去耶路撒冷，他们可以去重建圣殿。当时呢，我不知道你们记得到上次我提的，就是大概有50,000的犹太人，他们愿意离乡别井，他们愿意回归圣城去建造这个圣殿。那一批回归者呢，他们有三个特质是我们可以一起来思考来去学习的。今日是以斯拉记的第二讲，我们所看的经文就是第三章一至六节。我就尝试用一个拍电影的方式来跟你分享这段经文。这部电影是有三幕的，每一幕都有一个小小的标题。我巴不得我们看完这套电影的时候，我们可以记得那三个特质和三个标题。当时那班回归者呢，他们经过四个多月的艰苦的生活，终于回到去他们的犹大地。他们好不容易呢找回他们的故乡。但是呢没几耐，在这个七月初一，他们就从四面八方，他们从自己所住的城镇就聚集在这个耶路撒冷。我们看这套电影的打幕的镜头呢，就是集中在这50,000人的身上。他们聚集在这个荒凉的废城里面，连城门都是被火烧过的。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他们一定是有目的的。在这个第一节这里这么讲，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各城，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当我默想这节经文的时候呢，我真是被这节经文里面的景象深深去吸引。这节经文是非常非常之美的。美在何处呢？首先你看到作者他用这个聚集这个动词去形容那班的犹太人是非常之适合的。因为 当时那班犹太人呢，他们是自觉自动自愿地去聚集在这个圣城里面，并没有任何一位君王命令你们回去，也没有人派请帖邀请他们出席这个耶路撒冷。另外呢，我们可以留意到这位作者他加上四个字去形容那些回归者，这四个字就是如同一人。究竟如同一人是什么意思呢？假如你看英文的版本呢，就是 as one man。 这四个字可以用来形容一种合一的心态和表现。每当我看见诗班来到教会，他们上台献诗，我都是为他们感谢神，因为他们如同一人在这里高歌赞美神。不单止我们可以欣赏他们美妙的歌声，我相信我们的神也都是悦纳他们的摆上，因为他们是合一来献上美妙歌声。其实假如这节经文打折没有如同一人这四个字呢，已经是相当不错的。因为那些回归者这五万人呢，他们是在同年同月同日聚集在这个耶路撒冷，并不是容易的。但是呢，这节经文呢再次加上这四个字如同一人，就好似锦上添花一样，是一个活的见证，特别是对四周围的邻近的外邦人。这些的回归者，他们合一个心，他们 unity in diversity 实在是令我们佩服的，也都是神所悦纳的。我相信今天我们做父母的，我们都期望我们的仔女长大成人，他们有好的工作，有好的生活。但是更加重要就是期望他们兄弟姊妹时时相亲相爱，聚集在一起如同一人。这个是一个好美的一个景象。何况我们天上的父呢，他当然是期望我们也都是这样。当主耶稣他离世之前呢，他曾经为那班门徒祷告，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一节，他向神话，他说：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好像我们一样。主耶稣他的心就是期望我们合而为一，而且是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当我们有这个合而为一的心态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有力量去见证主耶稣就是那位又真又的救主了。我很感谢神，最近 Karen 和我蒙 好几个小组的邀请去参加他们的聚会，我们能够彼此认识。当我想回在这个大家庭和这个加勒团契他们所举办两个隆重的聚餐的时候呢，我特别为这班的小组长、这班的伯父伯母、这班的同工们感谢神。因为呢，你们确实是如同一人相聚一起彼此服侍，而且在这个社区里面能够见证神的恩典和慈爱。所以大卫在诗篇133篇第一节他说得很啱，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但事实上在这个自私自利的社会里面，合而为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单止是我们的夫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甚至我们的国家。但是这班的回归者呢， 你睇见佢哋确实系喺两方面有呢个合而为一嘅心。首先喺时间方面，嗰班回归者佢哋如同一人翻翻去耶路撒冷，我谂佢哋喺路途上面咧，佢哋一定约定咗喺7月1日，佢哋要喺耶路撒冷嚟聚集。我哋可以谂到当时佢哋并冇呢个闹钟，亦都冇呢个手表，佢哋都冇呢个手机或者一啲嘅Facebook 去彼此联络，但系咧。他们一直没有忘记那个大日子7月1号。那些比较住得远一点的，他们就早点出发去耶路撒冷。那些住得比较近一点的，他们就迟一点。但是无论如何，结果他们都是如同一人聚集在这个耶路撒冷。其次在这个心态方面，我们可以看见那些回归者他们是如同一人，他们很艰难的终于回到他们的故乡，他们很不容易找回他们的屋，但是呢他们本来可以有很多藉口延迟这个参加这个七月份的大会，他们本来可以拖拖时间，譬如说他们现在仲未安居乐业，或者是他们现在仲未适应这个环境，他们可能迟少少出席啦。又或者有些人呢甚至可以不出席。因为在当时呢这个回归耶路撒冷是一个自愿的事。但是他们没这样做，他们没这样做。因为他们心里面已经立志，他们要按时的去到耶路撒冷去参加这个大会。所以我们看见呢，这班回归者他们不单在时间和心态上面呢，他们是表现出他们的合一。关键在哪里呢？为什么他们当时这班人有不同的阶层，不同的背景，他们能够合而为一呢？原来这班回归者他们第一样的特质就是他们很渴望神，他们很渴望神，他们一直渴望回归他们的国家，目的是在耶路撒冷重建和神的关系，重建他们敬拜的关系。所以这班回归者他们那种渴望的心态呢，就带领他们来到神面前，如同一人聚集在这个耶路撒冷。我记得在25年前，我岳母她送给我太太和我一句很宝贵的提示，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讲过。她说一对夫妻要是同心，泥土都会变成黄金。这句话真的很有道理，而且是可以信得过的，亦都是在我们生活当中一直在应验的。直到今日，当我和我太太投靠神，渴望神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越来越合一，我们就能够越来越蒙恩。今日我们基督徒，我们所渴望的是什么呢？假如只不过是俗世的物质或者是名誉地位，这一切都会过去的，这一切甚至会叫我们失望，叫我们产生一些的嫉妒和纷争。但是昔日那50,000的犹太人呢，他们给我们一个好好的榜样，他们一生最渴望的就是这位神，因此呢他们就能够如同一人聚集在这个耶路撒冷。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假如我们都一样的来渴望神，我们希望亲近祂的时候，尽管我们是来自四面八方，尽管我们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工作，不同的学历，我们都能够每个礼拜日如同一人 来到神的家里面来敬拜这位神。我们这套电影的第二幕是对住两位大人物，一位就是约沙达的儿子耶稣亚，他是当时的大祭司，也是宗教的一位领袖。另外一位大人物就是那位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巴，他是犹大的这个省长，这个省的省长，是民间政治的一个领袖。不单止是这样，假如你看这个历代至上第三章十七节，你就知道原来所罗巴巴呢，他是南国被灭之前那位君王约雅根的孙，所以所罗巴巴呢，他原来是一位王子。当时这个镜头对住耶稣亚和所罗巴巴，耶稣亚他在那望着什么呢？他在望着督促那些的百姓去献上燔祭，而这位所罗巴巴呢，他就在那默默地在那感恩，他在那感恩，因为神的恩手一直保守他顺利地带领这五万的犹太人来到耶路撒冷。他想回在以前没几年之前，耶稣啊同他同那些祭司在这个耶路撒冷，在这个荒凉的这块地上面，他们起来建筑神的殿，神的坛。今天七月初一，他们就能够按时的按着计划的去开始向神建向神献这个祭。所以我们这个第二幕的小标题是什么呢？就是起来建筑。起来建筑呢，其实 是两个动词。首先就是起来，然后就是建筑。旧约成日将这四个字连在一起。在历代志上22章第18节，大卫王也是吩咐那些首领，他说你们要起来建造耶和华的殿。为什么建筑之前要加上这个起来呢？因为一个人在他建筑之前呢，他必先要起来。起来不单止是一个动作，也是一个心智。为什么有些人呢一直不愿意起来呢？可能有两方面的恐惧。一方面呢，就是他怕自己没有经验，没有这个受苦的心智，怕委身。但是另一方面呢，有可能他是怕批评，怕人家的毁谤，怕人家的伤害，所以他一直不愿意起来。这位大祭司耶稣亚呢，他知道他自己的职责是什么。他的职责就是要为百姓去献祭。但是可能呢，他都有少少的忧虑。因为假如一旦他开始在这个献祭的侍奉去参与的时候呢，他以前在巴比伦那种悠闲的生活呢就会过去了。因为他要从早到晚按着班次呢来献这个祭。而这个省长所罗巴巴，他亦都知道他的职责，就是要保护这班的百姓。但是呢，他心里面亦都有一种恐惧。什么恐惧呢？就是他看见邻近的这些的外邦人似乎对犹太人有些敌意，因为这班犹太人突然间在这个耶路撒冷出现，给他们一些的威胁。所以呢，所罗巴巴呢，他虽然知道自己是一位王子，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他手下没有军队 可以帮助他，所以他是有这种恐惧的。当这两位领袖起初回来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根本是没有想到是有这么多的忧虑和恐惧的。他们本来是可以很容易地放弃他们的圣功，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做。他们怎么能够胜过他们心里面那种忧虑和恐惧呢？他们怎么能够起来建筑呢？原来那班的回归者，他们有第二样的特质，就是他们很爱慕神。他们很爱慕神，这种爱激励他们起来建筑。对我来说，每一件新的侍奉都是一个挑战。我记得在四年前，当我第一次在一间教会踏上这个讲台的时候，每一步都是很沉重，我就是看着楼梯一步一步上去的。当时我心里面有少少的忧虑恐惧，好像上这个楼梯级好像是上这个祭坛去献燔祭一样，只不过我就是那只牛。但是我心里面在想，死就死啦，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的。但是其实呢，我是被基督的爱所激励的，所以我期望我一生的侍奉，无论是大是小，都是因着我爱慕神的缘故。耶稣啊和所罗巴伯，他们不单止爱慕神，他们都爱护神的子民。正如在约翰一书四章有一节那里说，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这两位领袖在百姓还未去到耶路撒冷之前，他们已经出现了，他们就已经起来建筑神的坛。他们先为自己献上这个燔祭，洁净自己。由此可见，一个属灵的领袖必须是行在这个百姓的前面，面对一切的困难，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记得在1961年，我所敬爱的史其生牧师和师母，他们在纽约的唐人街，他们创立了中华海外宣道会。后来在附近的意大利区，他们买了一座9层楼的大楼。当时教会面对两方面的困难，首先他们面对经济的压力，不单止是这样，他们都在这个社区当中被人欺负，被人逼迫。听说有一时有些人呢，他们特登将一大堆的垃圾摆在这个教会的门口，又或者呢，当崇拜的时候呢，有人来骚扰，或者扔一些的臭鸡蛋。但是呢，这位史牧师师母，他们爱慕神，他们不怕辛苦，他们不怕恐吓，他们为了要建立神的殿呢，他们就起来建筑。虽然我只不过是在20多年前曾经有几次见到这位史牧师，但是他的榜样提醒我要起来建筑，要爱慕这位神，好叫神的殿里面都是坐满了敬拜神的人。所以今天我身为传道，我是更加应该这样的。同样，我们今天弟兄姊妹安然的能够在这里敬拜神，是因为在多年前有牧长们，有同工们，他们起来建筑，他们为了我们的益处，他们愿意摆上自己。每当我们回来教会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牧长们、师班和同工们，他们已经一早起来建筑，预备这一日的敬拜。今天我们 在天国里面做这个天国子民，我们有什么特别的身份呢？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提醒我们说，我们就是有君尊的祭司。既然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就应该起来建筑，无论是在我们的家，在小组里面，在教会里面，我们都应该为神建筑一座坛，好让人一起来去敬拜祂。当我们看这部电影第三幕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镜头就是对着这个祭坛，然后呢我看见这个镜头慢慢 fast forward， 就是从七月初一号开始，即是我们今日西历的九月份的时候，犹太人就是开始从早到晚向耶和华献这个燔祭，他们终于恢复他们敬拜神守节献祭的生活。不单止是这样，假如我们留心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件事，就是那些犹太人献燔祭，他们不是随随便便的，他们是有根有据的。在这段经文里面，你看见这个召字是曾经出现过三次的。在第二节这里说，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面所写的。第四节呢，这里说，要照律法书所写的。要按素照例。按素照例，这四个字就是这一幕的小标题了。是什么意思呢？按素照例就是照着律法书上面所写的一切的律规律的数目，不多不少地去做，献上每一日应当献的燔祭。我们可以想象到，这班的犹太人，他们50多年都没有机会去献燔祭，现在回来耶路撒冷，为什么他们会从一开始的时候就这么严谨，甚至要按素照例呢？我们在想，究竟有没有这个必要呢？其实这班的回归者，他们很清楚知道，他们以前犹太人被掳是因为他们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律例典章，他们没有听先知的警告，他们甚至去拜偶像，所以他们被神所惩罚，被掳到去巴比伦。但是现在神施恩给他们，让他们回来本国，他们所渴望的就是能够回到以前大卫王时代献祭的生活，所以现在他们是绝对愿意按素照例。这个小标题的背后的动力是什么呢？原来这班的犹太人，他们有第三样的特质，就是他们信服神。他们怎样信服神呢？那些回归者不单止相信这位耶和华就是唯一的真神，他们也都知道献祭是他们在旧约唯一得赎罪的方法，所以他们是很严谨很谨慎地去执行这件事，是真的。当一个人信神的时候，他很自然就会信服神的话语，以神的话语为最高的权威，按素照例去侍奉去生活。我可以想到很多的例子，譬如说，假如有一个人他耳仔发炎，他看医生，医生就告诉他，你要吃这么多种的药，开了一张药方给他。你说这个人他离开医生的 office 的时候，他会不会将这张药方扔出去呢？他当然不会，是不是？他会按素照例的每一日去吃药。 甚至当佢个病情未开始有好转嘅时候，佢都仍然系按数照例去食药，因为佢系相信呢位医生同埋佢嘅药方。我感谢神，今日因着耶稣基督，我哋唔再需要好似犹太人咁样去献祭，我哋唔需要去守节献燔祭。点解呢？因为呢位耶稣基督，佢唔单止系嗰位永远嘅大祭司，佢唔单止系嗰位大卫王嘅后裔，佢更加系神嘅独生子。所以耶稣基督佢一次将自己献上，就做咗我哋永远嘅挽回祭，以致我哋因着信服基督就得救。所以我哋今日能够随时坦然无惧嘅嚟到施恩嘅宝座前，是因为我们信服基督。不单止是这样，当我们信服基督的时候，我们自然会就信服神的话语，以神的话语为真理。就好像诗篇119篇105节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当我们越是真诚的去信服神的时候，我们就越会追求明白神的话语，越会看重读经、查经和主日学。我们越会按数照例的去遵守神的教导，待人处事活出基督。各位弟兄姊妹，昔日的回归者已经为我们留下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巴不得我们因着渴望神，我们就如同一人敬拜；因着爱慕神，我们就起来建筑侍奉；因着信服神，我们就按数照例的去生活。最后我愿意同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故事。在两年前，当我来到若哥教会的时候，我在国语堂认识了一对的八十几岁的陈伯父伯母。他们到今日一直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他们确实是有那些回归者那种特质。从他们身上，我可以看见他们是几咁渴望神、爱慕神和信服神。在这两年当中，我亦都看见陈伯父他的背越来就越弯，甚至他的骨头是压住个神经线上面，所以是非常之痛苦的，有时连药都不可以止痛。但虽然是这样，每当陈伯父比较舒服一点，陈伯母就带陈伯父来到教会。我睇见陈伯父佢慢慢咁推着呢个 walker 去参加崇拜，去参加呢个团契，甚至去参加呢个主日学。我有时喺度諗啊，我今朝啱啱见到佢呢位陈伯父伯母，佢哋信咗主好耐啦，佢哋听到好多篇道，佢哋参加过好多次嘅主日学，他们可以在我身上学些什么呢？其实反过来，应该我是在他们身上去学怎样去更加渴望神、爱慕神、信服神。一个基督徒本应该是有信、有望、有爱的，而这对伯父伯母从他身上就看见一个活生生的好见证，巴不得我们都能够从昔日的犹太人学到一些功课，都从这对伯父伯母学到一些功课。我们一起起立，一起祈祷。 大而可畏的真神。我们众弟兄姊妹来到你面前，如同一人，我们愿意一生一世敬拜你，侍奉你。神啊，我们感谢你，你不单止救赎我们，都给我们福分来侍奉你。主啊，求你在前面的日子帮助我们更加愿意去渴望你，去爱慕你，去信服你，因为投靠你的人实在有福。主啊，愿你的恩典慈爱随着我们，保守我们每位伯父伯母，每位弟兄姊妹，叫我们在这个世上单单为你而活，叫我们在这个世上能够见证你的荣美，叫我们在这个世上如同一人敬拜侍奉你。我是祷告奉主耶稣名求， Amen。